这里是挪威西岛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7月14号，公元2014年9月8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德国媒体报道称，达赖喇嘛表示不需要下任转世。瑞士藏人为西藏石渠县遭打压民众祈福。欧洲藏人大会提议加强达赖喇嘛访欧时的安保工作。行政中央介绍境内藏人官员掌权实状。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德国媒体《周日世界报》刊登了对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的一篇专访，指出达赖喇嘛表明了不再需要达赖喇嘛制度的观点。详细内容请听邓云的报道。
昨天9月7号，德国《周日世界报》刊登了一篇达赖喇嘛尊者日前访德时接受该报专访的报道。报道指出，达赖喇嘛尊者在提及转世问题时表示，西藏拥有达赖喇嘛制度已经长达5个世纪，如果出现一个较差的下一世达赖喇嘛的话，那么将会让整个制度蒙羞。周日世界报指出，达赖喇嘛尊者向该报表示，达赖喇嘛制度曾经因为诸多政治权力原因而被重视，但是如今流亡藏人已经拥有民选的政治领导人，所以没有继续的必要。在宗教方面，达赖喇嘛阐释说，藏传佛教并不是依靠在一个人身上，流亡社区在过去50多年中已经一步步建立了很好的体系，以及接受过高级教育的僧侣与学者。达赖喇嘛尊者早于1966年就声明，达赖喇嘛这一传承是否要继续下去，完全由全体藏人来决定。而在2011年，尊者同藏传佛教各大教派的领袖们进行特别讨论后，也发表声明，指出转世的相关问题在自己90岁时才会做出决定。周日世界报的报道还指出，达赖喇嘛对自己能够返回西藏抱有信心，因为中国无法继续一意孤行，他们必须向民主化社会转型。习近平代表着中国新时代的开始，他希望创建和谐的社会，大力开展反腐，可以说拥有很大的勇气。尊者强调，如今世界应该帮助中国成为一个民主国家，享有人权、法治和媒体自由。此外，达赖喇嘛也向《周日世界报》发表了自己对俄国总统普京的看法。尊者指普京太过以自我为中心，这其实就是诸多问题的根源。尊者指俄国政权想要重新筑起一面柏林墙，但是这只会伤害他们自己的国家，与世隔绝对俄国来说就如同自杀一样。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瑞士藏人团体举行祈愿大法会，希望中共当局能够停止对西藏康区石渠县许巴村进行武力镇压。瑞士与列支敦士登藏人协会于上周日9月7号在瑞士苏里市组织当地流亡藏人举行了一场祈愿大法会，祈祷中共当局在西藏康区石渠县许巴村的武力镇压能够停止，同时也祈祷被无故拘捕的藏人村长汪扎等能够尽快获释。瑞士日光曲阔寺堪布格西图丹列美前西藏人民议会驻欧洲地区议员次仁多杰、索南平措、阿汪坚参以及当地流亡藏人民众等共计约200多人参与了祈愿法会。 瑞士与列支敦士登藏人协会秘书长国贝允丹在接受本台记者的电话采访时介绍说，上月12号，西藏康区石曲县许巴村村民因开展和平请愿活动，呼吁当局释放无辜拘捕的村长汪扎，而遭到中共军警的开枪镇压，导致3人身亡，数十人受重伤。因此，瑞士与列支敦藏人协会举办了此次请愿大法会，祈祷石渠县境内的严峻局势能够早日得到缓解。国贝允丹也透露了尊者明年年初访问瑞士的计划。据介绍，在瑞士与列支敦藏人协会的提醒下，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已经许诺明年2月6号和7号2天在瑞士苏里市向当地流亡藏人青年传授佛法。欢迎您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日前在意大利举行的全体欧洲藏人代表大会制定了多项决议，包括应对凶天组织对达赖喇嘛尊者安全形成的威胁，而加强尊者出访欧洲各国时的安保工作。详细内容请听敦宇的报道。
9月5号和6号2天，全体欧洲藏人代表大会在意大利庞马亚地区举行。意大利藏人协会会长尼玛顿珠向本台介绍了此次大会的主体情况。尼玛顿珠通过电话向本台表示，欧洲各大藏人团体每2年都会举办一次会议，以加深相互间的沟通，同时讨论如何加大开展西藏运动等议题。今年轮到意大利主办，全体与会者主要就3项议题进行了讨论。据介绍，大会讨论的3项主要议题为：第一，近年来达赖喇嘛尊者在出访欧洲各国时，同一批凶天成员多次进行所谓的抗议，对尊者进行污蔑诋毁，对此藏人协会应该怎样进行应对，怎样预防他们对尊者安全所造成的威胁。第二，藏人们应该怎样在各自所在国开展西藏问题游说活动，寻求各个政府的支持，同时向各界介绍中间道路的本质。第三，有关藏人在欧洲各国寻求庇护的相关问题等。尼玛顿珠表示，此次欧洲7个国家的藏人团体派代表出席了会议，而藏人行政中央驻欧特别代表格桑坚赞、西藏人民议会欧洲区议员哲通汪布、行政中央驻瑞士代表茨丹桑珠等也受邀出席。全体与会人士在经过讨论后，制定了包括加强尊者出访欧洲时的安保工作、应对凶天组织的污蔑诋毁等决议。与会代表还计划于2015年在巴黎开展大型的西藏30自由抗暴日纪念活动。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属下的西藏政策研究中心近日向藏人公务员讲解西藏目前的执政者一书时，介绍了目前西藏境内藏人官员徒有虚名、实权由汉人官员掌握的真实情况。下面请收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上周六9月6号下午，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政策研究中心在职工餐厅内向行政中央公务员们介绍了西藏目前的执政者一书的内容。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秘书长帕帕次仁和西藏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洛桑两人围绕着藏人官员 在西藏无师训的主题，向与会公务员们讲解了西藏政策研究中心在今年4月16号编辑出版的新书《西藏目前的执政者》，介绍了中共所谓西藏自治和藏人享有权利的真实情况。帕巴次仁在发言时表示，中共政府多次发布所谓白皮书和相关文件，对藏人状况进行歪曲宣传。对此，西藏政策研究中心花费多年整理出版了这本《西藏目前的执政者》一书，针对当局的歪曲宣传进行了有力反驳。帕巴次仁解释说，中共当局把西藏划分成所谓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四个省份，其中西藏自治区的15名中共党委中只有6名藏人，14名政府官员中只有8名藏人，12位人大代表中只有7名藏人，在四川省中共党委中只有1名取汉族姓氏的藏人，而9名政府官员中没有藏人，7名人大代表中也只有1位取汉族姓氏的藏人，其他省区的情况也不相上下。在藏人区域内，藏人官员人数远远少于汉族官员人数，而且真正的权力都在汉人官员手中，藏人只有虚名，成为摆设。西藏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洛桑说，中共政府以自治区和自治州等名义把西藏四分五裂，以对国援藏的名义把大量汉人官员送入西藏来掌管西藏，同时把西藏知识分子送到内地，目的是害怕藏人统一，不让藏人掌握实权。近日当局又鼓励藏汉通婚，明显就是为了有效地同化西藏。我们从这些数据来看，西藏就是被汉人掌控，所以行政中央争取名副其实的民族自治，就是为了维护藏人的应有权利。
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收听由敦云向大家播送的介绍西藏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
这将会再次证明贪欲和狂热是殖民主义者公民都无法面对、客观地说出历史的正面，进而贪欲和狂热就会成为被殖民地人民反抗的导火线，因为客观的历史毕竟不是贪欲和狂热所能控制的，而是智慧和勇敢的结晶。殖民主义制造的所有谎言就是被殖民地人民最耻辱的历史。但是人们一定会明白，一个国家或民族永远不可能伴随着耻辱的历史稳定的前进，因为被殖民地的人民之中毕竟有一部分思想存活在自己文化系统之中，并且生存率极高的精英。换句话说，人民和文化不会接受更大的耻辱历史。只要人民之中存在文化系统之中的精英，文化就不可能灭亡。只要文化有连续发展的动态，人民就不会放弃。两者的存在性就是殖民主义失败的标记。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文化是以传统文化，人民是具有挑战性的现代化人民。在这里说的现代化人民，不是以工业、科技为基础的现代化，而是思想的超前意识为主的现代化。如今殖民主义是边遣性的殖民主义，谁不能对付边遣性殖民主义的路线，谁不改进政策，谁就会死亡。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西藏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自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列。